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在下这么大的雨的天气里，我们仍然可以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想每一次我们能够奉神的名聚集在一起，都是一种特权，也都是一种恩典，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同在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同在。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让主让能够享受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处的圣经，我们会来请大家打开，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开声念到第六节。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们这两个星期以来在我们的圣经概览班里面开始来看何西阿书。当我自己在来看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自己在这个何西阿书所传递的信息使我感动，更让我感到再次被震撼的是写这个传递这个信息的这个先知何西阿这个本身。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位先知。我们现在一起开始来看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引导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欢祭。我们就读在这里，我们就读到第六节。好，我们再看一次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同样一起来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机会，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每一次奉你名的聚集在一起，你都是永远是我们聚集的目的，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实在是原本不堪的人，但是因着你的拯救，你启示你自己，是吧？救我们从死亡过患当中出来，是吧？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不但如此，你保惠是在我们里面，又带领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上的聚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在这里来做启示的工作。我们同时也将刚才所读的经文也交在主手中，求圣灵来启示，让我们得以进入到真理当中。也求主你越过讲员一切的贫穷与软弱，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不论是讲的听的，都蒙你自己圣灵的带领。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讲到说，我们最近在看何西阿这卷书何西阿是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书，虽然它不是最早写成的，但是在圣经的排列里面，它是作为第一卷书第一卷小先知书。所谓小先知，它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小。那么何西阿作为出生在以色列北国、长在北国的一个先知，那么他的信息也针对北国。 那么何西亚的信息所传递的啊，才是叫先知所传递的信息里面，如果简单的来说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啊，不争的妻子跟忠贞的丈夫，以这个何西亚自己他的婚姻生活来描述神与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我们来读这卷书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说神初次向何西阿说话的时候，就吩咐他去娶淫妇为妻，不但如此，也要他烧那从淫乱所生的妻儿儿女。哎呀，当我再次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实在是被这个神跟何西阿讲话，然后呢初次讲话，何西阿一听了以后呢，马上就去做，我实在是心被震撼。我在想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或者说对神是一种怎样的一种信靠认识，能够驱使这一位先知，他听到这样在人看来不可能不可以做，或者说很难接受的事情，他马上能够顺服下来。那我在思想这卷书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那就是这个先知他实在是一位认识神的先知，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能够完全的把他自己的这种面子也好，这种屈辱也好，所有的一切他能够交在神的手中，让神能够在他身上完全的来掌管。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点时间呢，就想跟大家来交通一下何西阿先知在第六章里面传递的信息。他在这里他对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呼唤，对以色列百姓有个呼唤，同时呢也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同样是一个呼唤来说，那就是要我们归向耶和华，务要归向他。然后呢还讲到说要我们要务要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里面就讲到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么既然讲到说我们归向，你要知道在何西阿书这卷书里面，归向归回这个字眼出现了有15次之多，可以说是整卷这卷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在呼唤以色列百姓来归向神。归回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很多卷书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然讲到归回，那就说明了我们原先离开了，我们可能失落了，以色列百姓可能失落了。那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失落呢？你来读何西阿书，何西阿当写这本书的时候所处的背景乃是以色列北国最后最末了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前他一生经历的最多的君王，他眼睁睁的看着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掳掠，所以有人称何西阿为北国的耶利米，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他亲眼看着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被掳掠到巴比伦去。那么何西阿先知同样如此，他眼睁睁看着他几十年之久向以色列百姓传神的信息，要他们离弃偶像，要他们归向神，要他们离弃淫乱，可是这些百姓没有听。最后何西阿先知眼睁睁的看着以色列百姓被亚述帝国所掳掠，所以他被称为一个像耶利米那样哭泣的先知，被称为北国的耶利米。他在这里讲到说第六章他在这里有一个呼喊，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在四世纪里面完成以后，我们接下来知道是怒德记。当我第一次在读怒德记的时候，讲到说拿尔米讲到以利米勒因为伯利恒发生了饥荒，然后呢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尔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到哪里去呢？到摩亚地去，因为听说那里有粮食。但最后我们知道发生的事情了，以利米勒跟他两个儿子到客死异乡，最后呢拿尔米决定要归回，他决定要回到他的故乡，因为听说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赐粮给他们。当他来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很多人看见他， 都说，哦，这不是拿俄米吗？这是拿俄米。拿俄米说呢，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他说，你们要称我为马拿。我满满的出去，全能者使我受苦，我空空的回来。所以呢，归回之前一定是有一个出去、出走。我们更是能够啊，用新约里面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浪子的故事。但我们知道说，浪子本来在神的家中享受一切的丰富，最后呢，他又离开他的父亲，他又到外面去流荡，然后他到外面呢，受尽一切的苦，给人换猪，饿到了连猪吃的豆荚都想要吃，竟然没有人给他，然后他突然醒悟过来了，我为什么在这里受这样的苦呢？我父亲家中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就在这里受苦，所以呢，我要归回。那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想好了怎样归回呢？其实我们今天，你知道我们做信主时间一久了以后呢，我们也很容易像这个以利米勒一样，像这个浪子一样，我们很容易就会失落了，我们很容易就会出走了。在浪子里面故事，大家如果以后有时间去看那浪子故事，其实讲了三个故事啊，那么都是讲到说我们失落了然后归回来。那么浪子归回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他又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所以归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悔改，要悔改，离弃我们的罪恶。何西阿在何西阿书里面，他许多次的向这些以色列百姓叫他们离弃偶像，叫他们离弃行邪淫。你知道当时的情形乃是怎样的？乃是以色列北国他们一直陷在被偶像的光景当中，从耶罗波安开始到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的耶罗波安二世，他们一直陷在被偶像当中。耶罗波安在那里拜金牛，射金牛犊，然后从亚哈开始啊，就开始敬拜巴利，敬拜亚瑟拿，所以这个罪就一直没有离开他们。那么拜亚瑟拿跟巴利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他们有很多淫乱的行为，不仅仅讲到身体上的淫乱，也讲到他们属灵上的淫乱。淫乱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新约化来理解的话，那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另有所爱，另有所爱啊。那么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侍奉神以外呢，我们另外有服侍的对象，另有所侍。所以呢，这些百姓他们一直就陷在罪当中，何西阿呼唤他们悔改，但他们一直没有悔改。我们等一下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那么何西阿对他们说呢，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讲到说，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的话呢，神他必定会让我们，他会缠裹我们，会医治我们，会让我们苏醒。其实你知道，当这个浪子回到父的家中，父亲看见这个浪子，他其实远远望见，他一直渴望着这个浪子回家。他做什么呢？当浪子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面，把肥牛都宰了。讲到说，当我们如果离失落的，我们在外面流荡的，我们一定是受苦，我们一定是枯干无缘，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要归回，要回到重新回到这个神的面前来，回到父的家中，我们看见父就安慰他，就医治他，就缠裹他，让他能够苏醒。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以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么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什么叫做务要呢？务要就是讲到说，必须要，你肯定要的，一定要的，一定要认识他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诗歌就是说，是小敏诗歌啊。他说，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耶和华， 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认识耶和华。其实这句啊，这首诗歌啊，或者说这句话啊，应该来说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所要追求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真的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们一生用来追求认识我们这位啊主。但是呢，你知道，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认识追求主呢，其实是很容易的啊，因为刚刚信主嘛，觉得啊主的恩典非常的大，然后主赦免我们的亏欠，他将我们的灵魂，你看从啊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将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很容易对主就非常的有感恩，我们就很容易啊起来追求主。我记得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呀，因为当时刚信主嘛，圣经也没有看过，然后呢，对于我们的主真的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与认识，所以当时就那么想要多一点了解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要怎么办呢？那就参加很多聚会咯，参加很多聚会，那么然后呢，就开始读很多的圣经。我那时候我读圣经真的觉得非常的甘甜啊，一天可以每天可以读几十章圣经啊，可能也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啊，觉得哇，圣经太宝贵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你看这么多关乎主的事情，主耶稣自己也说啊，你们要来查考圣经啊，因为这个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我们通过读圣经，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很稀奇，随着时间一久以后，我慢慢的就开始，哎，好像失落了。慢慢的好像就开始没有那么的火热了。这里讲到是要认识我们的主，哎，我今天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可能如果现在问弟兄姊妹啊，你说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弟兄姊妹可能很容易就讲出说，哦，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sorry，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但问题是，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吗？其实圣经里面神有很多地方介绍他自己。我想我们再来看几处的圣经好吧。我们看了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里面那个第二章，当约翰被神的灵感动，他又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里面，神头介绍他自己。我想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第二章第一节下半部分，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节，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第八节，那幕后的那首先的幕后的时候又活过的说啊，第十二节，那有两刃利剑的，第十八节，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第一节上来，三章第七节，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第十四节，给老底家教会的，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是当老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神在这里介绍他自己。我想可能我们很少会想到，哦，原来神还有这么多的方面啊，这么多的属性啊，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非常的肤浅。我记得啊，我们在福音组里面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介绍福音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想跟他们的亲人或者朋友，因为他们信主以后感觉到我们主这样的宝贵，然后想向他们的亲人传福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跟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怎样讲，我不知道怎样来介绍我们的这位神。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介绍我们的神，是因为 我们对他不够认识，是因为对我们对他不够认识。所以呢，我们在甚至呢，我刚才讲在福音组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你问他有没有信主，他说我有信主啊，或者说我从小就信主的，有的时候我都已经受浸了。可是你真的问他你所信的是怎样的呢，你会很稀奇的发现，他所信的那一位呢，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根本就不清楚，因为不认识他。你只有当你认识了一个人，你才有可能介绍一个，把他介绍给他。好比说有人说你认识我，那么你可以跟别人介绍介绍我从哪里来我从父亲来，然后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呢讲了一口带父亲腔的这种塑料普通话然后呢讲话语速又快人很瘦或者怎么样，你又认识以后呢，你才有可能介绍这个人。但是呢这种介绍呢可能只是很外表的，对不对？你看见我跟我讲几句话，然后我们交谈以后呢，交谈一些这些资讯以后呢，你就可以介绍。可问题是你其实你真正了解我吗？不见得，不见得了解，对不对？可能你只是知道我外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你要把能介绍，要介绍神，你一定首先你自己对他得有认识，得有认识。我们许多时候对神的认识从哪里来呢？一方面读圣经，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参加主日的聚会我们讲台信息讲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我们的神是怎样怎样，然后呢参加查经聚会，然后祷告唱诗歌对我们的神有一些的认识。这些很多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让我们来认识神，但这些都是一个团体的认识神。但是我们其实要认识神呢，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单独与神的这种关系。在讲我们与神单独关系之前，我想再讲一讲，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是极其可怕的。我刚才提到说，何西阿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最黑暗的时代，以色列北国是一直沉沦在被偶像当中，是特别是当亚哈娶了耶洗别，带进了这个巴黎跟亚瑟那的敬拜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但是神非常的怜悯，他在那个世代就兴起的先知像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知道这两个真是大能的先知。以利亚祷告天3年6个月就不下雨，然后又祷告天降下雨来。可是在那个光景当中呢，你知道以利亚后来他在加密山上面有那么大的得胜以后，那800多个先知假先知被杀以后，但耶洗别在那里说，我若不杀掉以利亚的话，用神的名重重降下于我，以利亚在那里就逃命，然后他在挪藤树上面求死。后来神向他显现，那么以利亚就控告神的百姓，他说这些百姓，就讲到以色列北国的民，这些百姓他们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还有寻索我的命。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神安慰他，他说我尚未自己留下7000个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你又知道吗，我所要讲这个事情是说，当时这些耶洗别这些被假先假神的人呢，他们杀掉耶和华的先知，杀掉这些敬拜作为真神的人，他们以为是在敬拜神，他们以为在敬拜神。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新约里面我们最著名的就是扫罗的例子，当他要去索拿信奉主名的人呢，他以为他是在敬拜神，他以为他是在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在将来呢，主说到说将来那些传要杀你们的都以为是在服侍神，所以不认识神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的，非常的可怕。那么刚才讲到说认识神，我们一方面通过团体的聚会来认识神，其实更重要的乃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有没有这一种单独的私底下的来亲近他，来认识他。可能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你知道那个很熟悉的故事，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的事情。马大跟玛利亚，我自己来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都是认识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是 当主来到他们当中，玛利亚在那里服侍啊，马大在那里厨房里服侍，然后呢，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最后呢，马大觉得，哎，我的妹妹怎么什么事都没干，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道，我在这里做这么多事情也不来帮忙，所以他就有点抱怨了，叫主去吩咐他妹妹来帮助他。那主怎么说呢？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心里忙乱啊，但是那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感觉啊，其实马大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为什么认识主呢？可能我在这里也有讲过，因为他知道他所服侍的对象是谁，他所服侍的对象是谁，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荣耀的主，这是一位啊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服侍的时候呢乃是高标准的服侍，因为他高标准的服侍呢就超出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他没有办法啊能够做到他心里所想要的那一部分。但是对于主来说呢，主对玛利亚来说呢，主对马大说呢，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福分，在主看来呢，其他的事情是可以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少的，那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跟主有一个单独亲密的一个交通啊。记得多年以前我在听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提到一个非常有能力传福音的弟兄，这个弟兄去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比如说到纺织厂去传福音，整个纺织厂的这些女工们听到他信息，是整个所有人都能跪下来悔改跪向神的啊，非常有大能，非常有能力的，以至于有弟兄就很稀奇，这个人为什么他所传讲他介绍主他传福音为什么会这么有果效，所以他就很稀奇，就爬到他家里面的天花板上面来看一看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在主面前有一个怎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主能够如此使用他。然后呢，他就在天花板上面看到这个弟兄呢，每天晚上来到主的来到桌子面前，把圣经打开，然后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再一次欢聚。”圣经上面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他必定亲近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雅各书，雅各书是所罗门所写，讲到所罗门玩个苏拉米里的故事。其实所罗门用这个卷书来形容基督与教会，来形容我们的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节经文我想念给大家听啊，这节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四十节，第四十节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哎呀，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讲到说我们的神，当我们愿意亲近他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他，他形容我们面貌俊美啊，那声音怎么样呢？柔和，面貌俊美。我们在想啊，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生活，跟孩子，跟妻子啊，跟亲人，我们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我们很不柔和，很不俊美的那一面。可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说呢，你声音柔和，你面貌俊美，容貌俊美啊。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何西阿书里面一直传递的一个信息，讲到这些百姓们，他们顽梗悖逆，先知一直跟他们讲，他们一直堕落不肯听。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们，教导他们，他们不听，他们悖逆，他们顽梗，在外面受苦，我们心是非常的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离弃他们，我们还是爱他们，我们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转。这就像神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要来认识他，因为神真的希望我们来认识他。在第六节下面他说呢，喜爱认识神胜于欢聚，讲到我们的神是一直盼望我们来认识他。神要我们来认识他，神有没有作为呢？神做了许许多多的事， 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古时神就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晓谕这些百姓，然后呢在这末世就借着他自己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道成为肉身，让我们透过耶稣可以来认识他。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因为通过认识主，接受主，然后我们来认识，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怎样，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怎样。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怎样待人的，我们的神也是怎样待人的。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啊，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可怕，为什么神会这样的严厉，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让人敬畏。我们觉得这个神好像跟我们所信的这主耶稣不一样啊。主耶稣来到这世间，你看大麻风的来到主面前说，主若肯我必洁净的。其实主耶稣一句话他就可以洁净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说一句话他就洁净了，我们的主伸手去摸他，然后他就洁净了。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慈爱，是这样的怜悯。当行淫被抓的妇人来到我们主面前，主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但是我们讲的哎呀，这旧约的神是很可怕的，旧约可为什么这么的严厉。但是你看这一前面里面讲到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讲到我们犯罪背逆神的时候呢，会有管教，就好像我们有管教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神呢，第二天第三天过两天就讲到他很快的，他就想要来医治我们，来缠裹我们，来让我们苏醒，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犯罪离弃神，其实我们在罪中是很苦的，我们真的需要赶紧回转来到他面前，他盼望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就医治我们。先知在这里面讲到说，竭力追求认识神。我想大家我们都知道竭力什么意思啊，竭尽全力啊，也尽你的力啊。这句话呢，竭力呢，其实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不太有感觉的，不太有感觉的。唯一可能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的话，就好像是田径比赛，比如说百米冲刺的时候，哇，那个运动员在最后那个真是竭尽全力啊，为了能够得奖赏啊，保罗也说他是要竭尽全力啊，来追求认识基督啊。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容易，平时不容易有这种感觉的，竭尽全力。偶尔听到一些新闻讲到说有人可能溺水了，哎呀，然后他在里面水里那个拼命挣扎，哎呀，那种感觉的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啊。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讲到说当一个年轻人，可能我也讲过啊，当一个年轻人他要寻求智慧，然后呢他来到苏格拉底面前，问苏格拉底说，我怎样才能够寻找到智慧，成为一个智慧呢？那苏格拉底就没跟他说什么，他能跟我来。于是呢苏格拉底就带着这个年轻人一直走，然后找到海边了，结果发现苏格拉底往水里去了。那年轻人想，哦，这个哲人在考验我的忠诚度，才考验我的诚意呢，所以就跟了，一直跟到水呢，到了脖子了。突然间，苏格拉底把这个年轻人用力的按到水里面去，啊，这年轻人在水里面拼命挣扎，怎么挣扎都不出来，都不上来。最后呢，他终于挣扎出来了。然后投入出水面了。我想我们肯定都会问，为什么，对不对？那苏格拉底对年轻人说了，他说，年轻人啊，如果你寻求智慧的心，像你刚才努力的挣扎的要从水里面出来呼吸一口空气的那样的迫切，那样的竭力的话呢，你早就是一个智慧人。那么这可能这样的情形我们可能也不容易遇到啊，也不容易遇到。但是我想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遇到的，那就是什么，你知道很多男孩子在追女孩子的时候啊，哎呀，那个真的是很竭力的， 有的时候呢，男孩子很爱一个女孩子呢，他要想要追求她，真的是竭尽全力，然后最后呢，把这个女孩子娶回来了以后呢，哎，发现了不同了。啊，有一个笑话讲到说，有一对夫妻在那里一天在那里吃饭，然后呢，妻子就问她的丈夫，她说很奇怪啊，以前你追我的时候吃鱼呢，你都是挑鱼头跟鱼尾的。现在怎么专门挑鱼背呢？鱼背上的肉吃呢？以前是专门挑鱼头鱼尾，现在怎么挑那个啊鱼背上的肉吃呢？那个这个丈夫也很诚实，他说这个情况不同了，时过境迁了，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他说以前呢，我那是为了钓鱼，现在呢，我是为了专心吃鱼。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其实我们今天呢，也很容易会这样子。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为了能够更深的认识主，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会花很多的精力来认识主。可是时间一久，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主我已经知道一些的，啊，我也经历他一些的，然后呢，就很容易满足的，很容易满足的，就好像这个丈夫把妻子娶回来了以后呢，就觉得啊，我现在已经满足了，已经可以的，不需要更多的来关注的。不需要更多的花时间给妻子的，他现在娶来了，已经是我的妻子了，啊，不用担心了。其实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这种关系也是如此的。我们觉得说我有经历了，啊，我认识有一点了，我不需要再去关注他。圣经我也看过了，但是呢，当我们重新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他说呢，你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要竭尽我们的全力追求认识神，然后呢？下面说到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当我们离弃神，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神不够认识，在难处当中，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是没有盼望的，是充满愁苦的。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竭力认识他，他必出现犹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先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呼吁，但是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百姓神的回应是怎样的。我们看见说那个第十节里面说，主啊，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说呢？犹大呀，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多少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特会，讲员跟我们说我们要来亲近神，我们要来认识神啊，特别是在年底特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们的心被挑旺起来了，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火热，于是我们开始拼命的读圣经，我们又来到主面前祷告。虽然我们平时也会祷告，但是呢，可能经过特会或者经过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更加的迫切了。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常常呢又会回到原来的光景当中呢，就好像这里以法莲一样，好像犹大一样，他们的这种良善也可以翻译成信实，因为这个信实是神跟人立约的一种义务，就是你要尽你的信实的义务，神才能够使这个约成立。神是信实的，但是我们人呢，常常不信实，我们常常离弃他的面。我们在神面前的例子，或者说我们的回转，常常像这个样子。他说呢，如早晨的云雾，如树上的甘露，不能够长久。在巴勒斯坦地，在以色列地那个地方是非常干旱的，太白天非常的炎热，太阳一出来，马上就这些云雾，这些甘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无影无踪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如果凭我们自己我要来追求认识神，真的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很容易立志完了又失败了，失败完了再立志。所以我们常常是怎样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追求，常常是每战每败，每败啊，然后又每败每战，就是常常是这样子，反反复复，起起伏伏。真的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你知道吗，在诗篇51篇里面，当大卫犯罪以后， 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然后呢，他的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讲到说，求神啊，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51篇第12节啊，哎呀，这节圣经呢，这节经文真的非常的宝贵。他说，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当我们被冷淡下来了，我们忘记了之前救恩之乐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思想神当初是怎样赐给我们救恩之乐的。那么后半句更重要，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们能够持续的，能够不断的去认识我们的神，去追求更多的在他里面，其实是需要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当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长久的在基督里。回到刚才那个，刚才我们回到先知身上，先知因为他真实的认识主，所以以至于他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绝对的回应。其实当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持久的在主里面，是不是对主的话有真实的认识呢，其实可以看看我们的生活的。我们今天讲到说，当我们追求更多的认识主，我们以为说我多读一点圣经，我对神就认识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多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对神就了解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真实的认识必定会带给我们生命有改变，生命的改变一定会带给我们生活有转变。会换句话来说，你看一个人他生活有没有转变，你就知道他认不认识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因为认识神，他们生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人，起拿与神同行啊，挪亚与神同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啊，你就知道说他们因为认识神，他们有一定有一个因着认识神而有的生活。换句话，我们今天问我们自己，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认识主，我们每个星期也来聚会，我们也来敬拜神，我们甚至也有奉献，我们可能参与很多的服事，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跟信主之前有不同吗？如果没有不同的话，我们真的又求神来关照我们，来关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从哪里失落的。你知道我很难过，常常在会听到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因为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要信主，因为我不信主比你们某些信主的人要好，甚至比你们某些牧师都要好啊！我听到以后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的神给代表错了。我们常常向人家传福音，跟人家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觉得这句话是传福音说的，因为你们都是罪人，亏缺神的荣耀。可是扪心自问，多少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甚至会听到一个基督徒跟你说我现在这个外面这行为这样糟糕，哎呀，没有关系的，你不要看我了，你要看我里面的主，我是不好，但是我里面的主很好。世人不会这样看的，世人要看见你这个人有没有活出一个因为认识主而有的与众人卷别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他说你其实也不认识神。认识神的人必定会带来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有一次听一个弟兄讲到说，他说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有没有得救，他家里的猫跟狗都能够知道。什么意思呢？原来脾气暴躁的一个人，因为认识神以后呢，对他家里的猫跟狗都特别的温柔。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是一个跟随我们的主的人，可是我们却活出一个与世人没有分别的生活，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就是早上这短短的一点时间，我们来重新 的温习，问我们自己，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吗？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道听途说的吗？是从圣经里看来的呢，还是因着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对我们的主有第一少的真经历跟真认识，那些圣经里面所看到那些客观的真理都成为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当我们愿意来这样做的时候，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让这些教训来扶持我们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说呢，我们会照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我们怎样，当我们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因着认识主住在主里面，我们必然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保罗所说的因为认识神而有的馨香之气。否则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怜。主在这里最后说了，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他更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存心，他真的巴不得我们来认识他。不论我们今天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不论我们今天有怎样的难处，我们不论我们今天怎样的不愿意来到神面前，都求主赐给我们乐意扶持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回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我们不伦不类的光景，悔改我们现在罪恶当中的光景，来更深的认识他，让他重新的来恢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因为认识真的是我们的主，然后呢能够给世人看见我们是跟随主的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你不仅救我们，也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不仅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你也宝贵是住在我们里面，又常常带领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主啊，你渴望我们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但多少的时候我们远离你，虽然许多时候我们立志用来长久的亲近你，但是我们常常又软弱又跌倒了。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亏欠，你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重新的来回转来认识你，好叫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成，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你喜悦的生活，叫主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祈求主你不要放过我们，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来工作，用你自己的慈神跟爱说重新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来更深的来渴慕你，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